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晚的线上直播聚会，一起唱赞美诗126首。所选的这一首兄弟相爱这是常常有机会在聚会的时候所吟唱的赞美诗歌的一首。那这一首也一直表达的就是我们今天在主里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本来就是要彼此相爱。就算我们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教会以外的这些人其实以广大的角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从神来的，就算他不信耶稣，但他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也都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基于我们要尊重神，其实我们就要对所有的人都要发出我们的爱心那么这个爱心不是说一味的这个赠送礼物啦，讲好话，这才叫爱心，不一定是大方向，就是要亲爱每一个人如果我们全世界每个人都有领受这个道理的话，基本上也没有纠纷，也没有战争也没有那么多的猜忌那当然就是大方向但是我们不管如何至少从我们个人的家庭我们能够学习彼此相爱，在神的大家庭我们能够落实这个真理，那么在社会上我们将这个助人之道那么坐在这个人的身上那么也是尊重神所赋予每一个人的这个生命所以意思就是帮助每一个人，就是尊重创造他生命的神那这是圣经给我们的讯息。那也要借由今晚小弟要分享的大卫恩戴巴西来的这件事情也是讲到 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之后的感恩的心啊。那么我们可以啊期待在稍后啊小弟的道理的分享。那么现在啊我们要祷告，请大家保持安静的心，我们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能够在每一次聚会的时间里啊，能够准时的啊在线上来参加啊直播聚会，这是我们的恩典，也是啊我们领受你的话语的管道。感谢主耶稣的眷顾，使我们又过了啊一天平安的日子，也让我们虽然啊在疫情啊严峻的环境里，我们能够保持啊对你的信心，对你依靠的心，也愿意能够领受你的话语啊，能够帮助我们度过生命的每一天。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人的肉体虽然带着软弱，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啊我们能够在有生之年来成为你的子民，能够早早的可以从圣经里啊的话语我们得着道理的力量，让我们有生命的方向，并且啊借由圣经记载啊的这些古圣徒的生活的表现，虽然看起来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恩与互助，但啊我们相信啊坐在人的身上就等于坐在创造啊这个生命啊这个身体的造物主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享受你赐给我们在人间享受人与人互助之后的感动啊与帮助啊，并且啊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能够继续的帮助更多的人，这是从圣经里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过着有爱的生活，也愿你的圣灵来亲自感动我们的心，能够让我们再一次的从圣经你的话语里能够得着生命的力量，让我们更加的啊对你有信心有盼望，我们也更加的啊来相信你是看我们内心的神。我们坐在人的身上，虽然许多的人并不知道，但我们相信你是啊纪念我们所做的一切，这就是我们所啊领受的真理，也是我们所认识的看人内心的神。在这一场聚会开始的当下，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恳求，也愿你啊成全我们在这场聚会所做的安排，愿你啊眷顾。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主耶稣啊。那我们在今晚的聚会，小弟要继续分享撒母耳记下的道理。那么今晚的进度啊，要进入到撒母耳记下的19章。啊，31节到39节的这一段的内容，那么题目啊，我把它定为“大卫恩待巴西来”啊，“大卫恩待巴西来”。那要从啊大卫的啊这一份感恩的心啊，也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每位弟兄姐妹啊，我们能够看到大卫的啊表现啊，也可以成为我们啊日常生活啊，我们要报答人的啊参考。那虽然说起来啊，我们说这个圣经里面的话语啊都是从神来的，可是啊里面也记载很多人与人之间互动之道哦。那虽然看起来这题目是大卫跟巴西来之间的事情啊，但是呢啊跟神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啊，因为哦我们的全世界的每一个人啊，这个身体这个生命都是从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来的，所以我们对人好就等于尊重啊是他生命的这位神啊。我印象在利未记有段的记载啊，就说你这不可咒骂聋子啊，不可将啊绊脚石哈就放在啊瞎眼的人面前啊，要敬畏我是耶和华。那等于说啊，把敬畏耶和华这件事情跟啊这你不可以欺负这些身心障碍者啊，或是我们讲的所谓的社会的边缘人，或是比我们软弱的人，你不可以欺负他， 跟敬畏耶和华他是并列一起说的，也就是说这些人啊，他生来就有先天上的缺陷啊，那么那是从神来的，是神让他出生就是瞎眼，就是听不见的。那你就我们就不可以因为他身体的缺陷嘲笑他、欺负他，因为那不是他造成的，那个是天生啊、就这样，所以要啊、帮助他啊、因为啊、那个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不欺负这些人啊、我们就等于尊重啊、是他啊、这个身体缺陷啊、的这个造物者啊、哎、这就是我们要、啊、我所领受的道理啊、所以宽广的来说，也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从神来的啊、我们反正就是理当彼此互助，彼此啊、我们互相的鼓励啊、陪伴与安慰啊、这才是我们身为基督徒应当有的表现。那所以在今晚的啊、大卫恩戴巴西来啊、这是一个啊、善的循环啊、经过啊、这个互助之后啊、我看了啊、我都觉得啊、蛮感动的。好，那我们来啊、一起来读经，我们来读啊、这个撒母耳记下的19章啊、31节啊、到39节的这一段的记载。撒母耳记下啊、19章。那么我们从31节啊读到39节，旧约圣经405页，好，我们一起读经。基列人巴西来从基罗林下来，要送王过约旦河，就与王一同过了约旦河。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他原是大户户。王对巴西来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那里养你的老。巴西来对王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物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罕，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王说，金罕可以与我同去，我必照你的心愿待他。你向我求什么，我都必为你成就。于是众民过约旦河，王也过去。王与巴西来亲嘴，为他祝福，巴西来就回本地去了。好，阿们。那么在这一段所记载的大卫王与巴西来啊，这一次的啊，这个互动啊，交谈啊，可以看出大卫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啊。他接受的啊，曾经接受巴西来的帮助。那么这时候啊，大卫啊，他啊看见巴西来啊，能够在啊河边啊迎接他啊，要啊这个帮助王来渡过约旦河，让大卫王可以回耶路撒冷去。所以大卫王看到他甚是感动，甚是喜悦，那能够借这个机会要报答这个曾经的贵人恩人。所以我们能够看读了这一段之后，会觉得这是一个温暖的故事。那么关于这个巴西来为什么能够在这里得到大卫王这么丰厚的赏赐的承诺，那么在 32节的后半段啊，记载说，王住在马哈念的时候，他就拿食物来供给王啊，也就是巴西莱啊，能够得到大卫王这么丰厚的这个承诺啊，要赏赐啊他恩典啊，福气养他的老啊，那个就是因为啊，不是白白的啊得到了。而是他曾经啊帮助落难的大卫王啊，能够这个雪中送炭啊，让大卫王这一群人啊饥饿的身心都可以得到满足。好，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七章的从27节到29节的这3节里面啊，就记载着巴西莱啊，他曾经来帮助落难的大卫王啊，因为虽然大卫是王啊，但是他落难了啊，因为他的儿子亚沙龙啊背叛他，自立为王啊，所以他为了保全大家的安全啊。那么所以不抵抗亚沙龙，他就离开了。那么在旷野其实很辛苦了。我们看这个17章29节的最后一句话，最主要就是巴西莱他在准备这些食物用具去帮助大卫的时候，那么他的理念是这样，在17章29节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好，所以可以显示出大卫在那个时候这个生活的窘迫，因为这个大卫是逃难居无定所，他不可能在这里定居耕种田地来养活这一群人，因为不是就大卫一个人逃出来，还有他的全家以及跟随他的仆人部分的官员以及家属，这样算凑起来至少上千人以上的人了那么当然这是估计的，那不管怎么样，一个人还可以忍耐，少数几个人还可以野地看哪里有什么食物啦、植物啦，或是这个动物啦，但是如果几百几千以上的人，那么天天都要面对吃的问题那么而且不是都不完全都是男人，都是勇士男人或是勇士可以挨饿一下，可是这些妇人这些小孩，你说怎么办呢小朋友尤其是肚子饿了不会在这边忍耐有的不懂事，饿了就哀哭那真的是很辛苦所以巴西莱他能够听到这个消息，观察大卫王他们这一群人的需要，所以秉持了说，民在旷野必定饥渴困乏了那么就给予这个帮助。他帮助什么呢那么从28节还有29节前半段有这样的这个方向，首先是有被跟褥也就是属于服装方面的可以让这个有缺乏的人可以有遮蔽身体的衣物那么可以因为在那个环境白天很热晚上很冷跟我们台湾环境不一样，日夜温差大，所以如果这个临时这样子匆匆的离家可能所带的东西有限或者在逃难的过程有时候遗失了这些这个有关于被褥啊衣服方面的这些物品的话那真的是很困扰因为要面对那大自然的这个环境很严峻温差很大的环境里，这是很急迫需要的所以这个是贴心的供应用品还有这个盆碗瓦器这些属于器皿类的用具那么你送那么多东西来，没有盛东西的这些器皿的话，那真的也是很不方便所以能够带着器具 能够帮助这个大卫王他们在这群人在旷野能够有方便的工具可用那可以在生活上有很多的便利性这也是一种贴心的准备跟供应好，那再来就食物的部分，食物部分就是两方面这是当然就是粗浅的分析，有植物类的，有动物类的。植物类就是小麦、大麦麦面啊、草谷啦、豆子、红豆、草豆这一类属于植物性的产品。然后后来就属于动物性的，就是蜂蜜啦、奶油啦、绵羊啦、奶饼啦这类用动物的原料来制作的。那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可吃的也可以说它是各样的营养我可以说这样的话叫营养均衡或者讲各取所需因为每个人你要吃的东西有的人可以吃，有的人不能吃这个如果你只带一样的话，当然大家是接受，但如果能够有食物的多样性可以让这个有特别需要的人可以得到他的这个饮食的需求正如我们在这个时代有些人有不同的身体上的需求啦，有些东西这个人可吃，一样这个东西那个人不能吃，吃了可能要急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做接待的时候有时候这个亲友来啦，我们要接待吃饭，到底要吃什么呢？我觉得最好就是上自助餐去，各取所需你这个大家都可以拿自己能吃的东西你想要吃到饱你就自便你没有办法吃到饱，你可以挑你可吃的，那也很舒服那个真的是我觉得是蛮适合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环境里面那大家要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那当然以回到这几千年以前的巴西人那个环境他能够有这份的贴心去预备这么多种的食物，他不是只准备一种是那么多种可以让大卫的这一群人可以得到不同食物所摄取来的这个营养或者我们讲的热量呢让自己的身体恢复体力精神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这是好的能够有这样的充分的这个多样的准备那当然也显示出那也不是很容易准备来的。那我们看回来十九章的部分，十九章的三十二节的最后一句话说这个巴西来原来是大护妇啦也就是说巴西来所做这些帮助大卫的这个物品不是去借钱来的是他本来就有的，是他量力而为，他是按照他有的去做准备，所以在他家里有这么丰富的食材能够收集起来然后去供应大卫。那也一方面他也能够相信他也有能够有这个情报的来源，知道大卫王那边大概有多少，所以他可以准备这个他们这些人需要的量所以不只是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包含怎么样数量也要够大家吃不要说哇这个送了一个便当来就是一千个人要吃一个便当，那怎么行呢不行那大家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了所以这就是巴西来的贴心以及他的爱心，这是他先前为大卫王所预备，坐在大卫王的身上，让大卫王那一次的饮食的补充之后呢，好，我们印象刚是十七章嘛，十八章一开始就是大卫王就开始集合大家数点军队分成三队去打亚沙龙所以这个就是在打赢亚沙龙之前大卫本来是困乏的，后来得到充足的供应，大家又体力有精神可以反击了那么最后也让大卫的仆人在这一次与亚沙龙的仆人的征战过程得到获胜那其实除了大卫王的仆人本身的努力以外其实也将神的帮助，所以在十八章的第八节说，因为在那里面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在树林死的是神用天然环境来这个 让这些押上的仆人战死在里面。那么大卫的仆人拿刀剑去交战的其实没有在树林的多，等于说他们获胜的数量没有树林的多，可是呢他们有付出他们的努力，能够有体力有精神去上战场，那么这个巴西来的供应是产生了关键性的帮助。所以大卫他能够感念在心。好，我们回来十九章的部分。所以巴西来能够听到消息，大卫王回来了，所以三十一节，十九章三十一节说，基列人巴西来从罗基林下来要送王过河。因为为什么要过河？因为他在约旦河的东岸。那么这个巴西来也是住在约旦东岸，因为基列地就是在约旦河的东岸，所以大卫王现在能够平安的能够渡过约旦河回到约旦河西，那么要回耶路撒冷，所以必须要过约旦河。那这时候在约旦河东岸预备要过河的时候，就遇到这个巴西来来迎接大卫王了。好，那么三十二节说，巴西来年纪老迈，已经八十岁了。所以等于说巴西来供应大卫王跟现在他迎接大卫王其实时间没有隔很久，也就在这个年纪里面所遇到，所以能够一个年纪这么大的老人家，他能够尊敬神的受膏者，神所立的君王，再说大卫王比他年轻多了，如果按照这时候巴西来年纪这么老迈的话，一个长辈能够去尊重年纪比他轻的这个神的仆人，所以这个是不简单。但那个是他是国王没有错，那我们说今天我们虽然年纪的长幼有序是神定的，我们说我们尊敬年纪比我们大的，就尊敬安排他比我们早来的这个神，我们尊敬神的安排，顺服神的安排，我们尊敬年纪比我们大的，好，没有错。可是呢在实际生活我们是互相的，就是虽然巴西来年纪老迈，但是呢他尊重，虽然比他年轻，但是他爱护这个神的功能。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虽然有时候年纪大了，可是别忘了不是倚老卖老，我们可以学习巴西来是尊重神的仆人，就算这个仆人比你年可以当你的孙子了，但呢但是基于尊重神，我们尊重神所立的每一个功能，神绝对会纪念。那这个是这个是圣经里面可以给我们的榜样，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那么这个巴西来能够有这份的爱护之心，长辈爱护晚辈，那么尊重神的仆人，充足的供应，所以能够得到这个长辈的帮助，大王感念在心，一个有良心的人其实都会感动的。好，那在这里三十三节就是大卫王要报恩的，他承诺就说，你与我同去，我要在耶路撒冷养你的老。做了没？还没做，但是大卫王能够承诺这件事情，你跟我走，我养你的老。那么说起来，大卫王若是单纯看到圣经的记载，是只有接受一次巴西来的帮助，接受一次帮助，可是大卫王却要怎么样？你跟我回耶路撒冷，我要养你的老。养老的话，那不是一次，是多次，甚至于就是长长久久，你每天你供应我一次吃的，我供应你到你离世，我每天都供应你吃的，大概就是这个概念。你请我一餐，我养你一辈子，那这个就是大卫王的报恩的那一份的感动跟表达。太感谢这个巴西来，也因为当时巴西来的这那饮食的帮助，让大家所有的人都有这力量可以去反击押沙龙。 所以这个是大卫王的那一份的感恩的心。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个信仰一直不断的提醒我们要谢恩啊，凡事谢恩不管什么事情叫凡事嘛。既然是凡事的话，不等于说不管是人与人这件事情我们人与神这件事情都一样因为它是没有设定条件的，我们能够面对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感谢这都是神的安排，神有他的帮助，神有神的这个作为的话，其实我们的人生可以帮助我们的心我们这个人生是光明的至少是好的循环，不会是恶性循环，说哇那个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那我记得以前就是听了一个故事这样说的，一个国王跟宰相这国王喜欢打猎了，就带他这个最信任的宰相一起出去打猎了那这宰相这个常常都会说这一切都是有神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这是他的口头禅，也是看法那这个国王射箭技术蛮好的远远看见一只花豹就一箭射过去中了那中了怎样他叫靠近猎物去检查了他的这次的战利品结果呢靠近这个花豹的时候就没想到花豹是奄奄一息的，可是还保留最后的力气当国王靠近的时候手要去检查这只花豹的时候，突然花豹猛然回头咬了一口，哇！结果呢，国王的这个小指被咬掉一截，哇，很痛啊！小指一截被咬掉了，当然很痛，受不了。当然，这花豹也死了，因为重伤是啊，所以心情很不好，很差当然也受了伤，就回到王宫那当然这个国王也需要这个讨拍嘛，取温暖所以就这个跟这个宰相的聊一聊宰相说这是神的安排这国王就很不爽了我受伤这个天大地大的事情，你竟然说这是神的安排那当然气不过那就把他关起来就把这个宰相关起来。那过了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伤口也愈合啦。也不会痛了，可是人就这样心又痒了，就觉得还想再去打猎然后就要出去打猎。可是宰相被他关没有什么理由，因为面子的问题我把他关的莫名其妙把他放出来也不对所以这次的打这个受伤痊愈之后的打猎他自己去了自己去了之后呢就一样就到深山里面去打猎。结果呢迷路了平常还有宰相可以帮他指引方向陪伴他走出这个丛林，就这次一个人糟糕，没有帮手后来被住在山里的这个当地的这个这个人抓住了那是在深山里的土人不然他就被抓走了那后来他知道说他即将要被献祭因为这个土人是有固定的时间要抓活人来献给他们的神明刚好出来而遇到了这个国王就把他抓住了好那到了献祭的时候他们的祭司就要出来检查 祭品要献给他们神明要检查后来检查这个国王的身体小指缺了一截了哇就声就很大大的喊叫就说这个不行这个献给神明绝对会生气的因为有残缺就把他放了就放他走了哇这国王历险归来后来找到路了可以回到王宫那么就把宰相放出来然后就跟宰相跟他讲说经历了这一场九死一生的这个经历了那么问这宰相的意见，宰相一样口头禅，这都是神的安排哇，这国王气不过然后说你说我这是神的安排那当然有这个后来这个国王也接受了，也对了虽然你一开始说这是 当初我把你关起来，你说神的安排，我把你关起来。可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真的啦，哦，这个手一截，哦，不见了，也因为这样我保命了，哦，但是呢，哦，光气不过说，他有点那个啊，哦，就说那如果哈，哦，那我把你关起来这件事情也是神的安排吗？啊，那个宰相说，当然也是神的安排啊，哦，国王你听哦，如果你没有当时没有把我关起来的话，你这次的打猎谁陪你去？还是我陪你去啊？那这次你去的地方我也没去过，所以我们都会迷路，我们都会被抓。好，那被抓的时候，我们都会检查你手指缺了一节，你被放走了，我没有受伤，我就被献祭了啊！所以这真是神的安排哦。那所以哦，凡事谢恩啊，哦，其实在表达这个中，凡事不管我们遇到什么不平安的事情啊，或是我们讲的不顺的事情啊，不一定啊，未必是我们啊有怎么样的啊这个不好的结果啦。有时候眼前的不平安是为了要给我们以后的大平安，只是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要学习凡事谢恩啊，正如大卫在这里啊所表达的。他不只是凡事谢恩，他说你帮我一次，我愿意助你一辈子啊。他有这一份哦，这个哦，爱那个我们说报恩的心哦，是那么强烈的啊。那当然，大卫不是空口说白话。如果今天大卫只是穷苦的人哦，说我要奉养你一辈子啊，那说算了，那你那个这个客气话而已哈。大卫是王啊，他手中握有哦许多的啊资源啊，至少吃是没问题的啊。你天天来跟我吃饭哦，我都可以啊养活你的，这个是大卫做得到的，所以也可以让我们知道说哈，我们今天要报恩哦，是要做你啊要你们要做得到的程度，不要讲那个好听的话，结果呢人家知道你的生活背景了，说你这是不可能的啊，那就是会让人家觉得说啊，这只是一个口头的心意啦啊。但是呢，真的说赖在你身上的话，你真的就受不了了哦。所以我们今天帮助人或承诺人哈，承诺人什么要完成事情，绝对要量力而为，你要办得到啊。那么记得在以前我分享过亚伯拉罕的接待的这段的记载，应该是创世纪十八章啊。亚伯拉罕能够接待路过的这三个不认识的人啊，其实是神跟天使啊，他当时不知道，他所做的接待是如此的高品质，是热诚的接待、贴心的接待、理所当然的接待、全家动员的接待，而且还是啊上好的接待、量力而为的接待。他所有的都是自己的东西。自己都训练好了，不用去跟隔壁借钱、借羊、借什么哈、什么酱油啊什么哈，来去接待客人都不用，我自己家就有了，我给的都是我家生产的哦，那就是他拿他的，所以他的接待是没有造成他的困扰，没有造成啊他的贫穷，不是说我本来很富有，接待你一次我就变穷了，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道理，所以我们今天哦，我有时候听到有一些这个基督徒哈，不一定是我们教会，就是信耶稣的人，我说信耶稣，我就是要来帮助人啊。可是我有时候看到的帮助人，真是好可怜啊！明明自己这个生活都有困难哦，有这份爱心帮助人呢，就能对方得到帮助，他自己更惨啊，那么更可怜了。那当然大家都会感动啊，这个人啊自己都顾不了自己的还去帮助人啊，会感动，会去宣扬。好，那当然呢，我没有说这样子不好哈，我应该不是说不好，说没有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样的矫情啊怎么样哦，因为有时候是真的领受这个道理哦，去帮助人。可是有时候我从我所领受的圣经里面所得到的道理哦，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今天能够，我从这里面看的哦，所有的帮助人， 几乎都还能够让自己还站得住脚，不会说我帮了你这种我就惨了啊。那当然有人说，哎，不是主耶稣有牺牲的爱，他牺牲自己能够救我们世人吗？没有错，耶稣有牺牲的爱，可是要记住哦，耶稣哈，主耶稣能够舍命，但是他也救自己的命，所以他不会因为舍了命之后呢，他自己就下地狱了，没有了，哦，所以圣经才会说，如果基督没有复活的话，我们的信就是枉然的。所以重点是耶稣有复活，我们的信仰才是真实的。那也告诉我们说，今天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他舍命救了我们，他却能够复活自己。那用这样的原理来讲，他并没有让自己落魄了，懂吗？好，要了解，所以圣经给我们道理是一个双赢的。神让你有能力有资源，你要能够先救自己，稳固之后呢，你帮助人，帮助的人呢，你自己还能够保命，保住自己，而且你也助了人，这是双赢，这是我从圣经领受的讯息。哦，所以不要哦，所以我们不要误会哈，哦，说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要帮助人，或者说我们一味的帮助人，结果苦了自己，我觉得都不是，是怎么样？是你爱了自己，你帮助的人也爱了人，然后你帮助人也等于爱了创造他生命的神啊，这等于是双赢啊，三赢，哦，爱自己，爱人，爱神，这个是圣经给我的道理，哦，所领受的道理，哦，所以不要说我帮助人结果呢我自己就苦哈哈的。所以看巴西来帮助大卫，他本来就是富有的人啊，所以他帮助了大卫王，他自己还站立得住，哦，而且他还可以拒绝，哦，可以婉拒，哦，大卫王的奉养，不用啦，哦，我自己其实他自己也够了，他是大户户啊，哦，只说这个巴西来他有个智慧，哦，他没有用这个角度说我自己也够吃啊，哦，不用，哦，王，哦，来这个供应我，哦，他用另外一个角度，哦，他说自己，哦，可以看看巴西来的智慧，哦，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一个80岁的老人怎么样用智慧的话语去婉拒，哦，这个王的这个恩惠了，哦，因为有时候会听到，哦，这个王的好意你拒绝了，哦，如果有些国王，哦，那个脾气王说，哎，你这样让我很吃面子啊，哦，你如果有时候讲话又讲得不对，哦，我说一样的目的是要婉拒，你可以，哦，用不同的话语，哦，不同的、方法去讲，但是有时候你选择的话语的方向内容，哦，就会影响不同的结果，哦，那这我个人的推测，如果今天，帮起来是说，说这个我自己这个富有到，哦，都吃不完的了，不要你，我都比你有钱，哦，那可能结果有点不一样，或者说，当然那无限的想象，那我们来看巴西来他选择不是这样，好，请看哦，35节，他说仆人现在80岁，我说我80岁老了，好，再来，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物吗？说国王你吃的都是好东西啦，山珍海味，那我现在老了，身体差了，这个味觉也钝了啦，所以而且可能牙齿也不好，所以你赏赐我这么好的东西，其实吃不出来啊，这样就可惜了这个美食了，所以巴西来用这样就是说其实我愿意的，他表示说我愿意接受你的奉养，可是呢我承受不起啊，因为老了，你这个好意没办法，叫相好说你要赠送东西，好啊，好，那如果你这个对我来讲小弟目前这个高普林食物，哎，这叫谨慎了，就哇，这赠送我都是这个很高普林的食物的话，我就会说谢谢你的这个接待，你的赠送，可是呢这些我吃了可能就要急性发作了， 那个吃的啊，没办法哈、啊，这个尝出这个美食之后的啊这个帮助啊，会让我送急诊啊。那这个就是没有了解我们自己。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巴西来的智慧在这里说，他没有惧，他是用表，应该不是说表面说，他的言语说我愿意接受，可是我承受不起。好，这听起来就是很诚恳的表达，我觉得这是智慧。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语言的这个艺术，这个巴西来的语言的艺术。好，那这就是我食物不多了。好，再来，好，要加上年纪，我80岁，我时间也不多了啦。如果按照我们常在讲的诗篇的90篇所讲的，一生的年日70岁，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惊夸的就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那么以这样来讲的话，巴西来强壮的80岁，那你还能撑多久？时候有限啊，所以说第一个时间不多，再来它就是身体的状况不佳，衰败了，吃没办法哈、没办法来享受国王的美食啊。那再来啊，继续国王请客吃饭啊，那么会有这个，如果说是办宴席，宴席的话，那一定是，这不是单纯吃饭啦、还有这个娱乐节目、歌舞表演，好、所以说，因为国王要邀请人家来吃饭，那应该是办宴席啊。如果平常国王日常的吃，可能就不一定是这样。那但是如果说请客当然要有这些节目的安排。那我现在都耳朵不好啊，听不清楚了，那你安排这么精彩的歌舞表演我可能眼睛模糊，看不清楚了，要可能那个白内障了耳朵听不清楚啊。那你精心准备这么好的节目我们听不到，听不清楚啊，真的可惜了啦所以我真的身体状况不好。我说这个我认为这是巴西来的很有智慧技巧的婉拒。其实他这样子讲谁听谁都舒服啦，他没有直接说不用，我自己家里的节目多的是没有，他说我愿意接受，只是我承受不住所以有时候我们能够学习语言的艺术跟技巧，其实可以帮助我们维系更亲密的良善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跟神神都在我们的内心所以跟神不用讲漂亮话，是跟人我们要学习语言的艺术是面对人，因为人没有无法去读人的心，所以人能够接受这个人表达的表情态度以及言语还有他的行为，能够感受这个人对他的好或不好所以尤其是语言这是很直接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有时候借由语言我们可以让对方得着很多的安慰、鼓励跟益处，但有可能你一句话讲错了，反效果本来是一件好事，就这个讲话的不得体而造成这个效果打折了，甚至是反效果那所以我觉得在圣经记载许多人与人之间的对话那个很多的都是值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去学习、去效法跟练习。好，我们可以举一反三，那他大家现在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去回答去婉谢大卫王的这个盛情之邀。好，那我们今天也可以去学习这样的话，让大家都舒服你也达到目的了，然后对方听了也舒服了我们不是一味的被拒绝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就这样，我好意我准备好东西我就是要送给你的，就你不收硬推回来，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会挫折了，我的好意被拒绝所以能够同理心说有时候我们准备东西，人家我们费心的准备，就人家不接受那一样那我们今天有人愿意赠送我们东西那我们要这需要我们平常就要做好准备跟练习要懂得用智慧的话语去让对方达成我们的目的我们也 我们可能会婉拒这次的这个赠与，但是呢也对方能够得到安慰，得到这个这个、理解，说我们有我们有我们的理由，那每件事情都不一样，但大方向就是大家不受伤，可以很舒服的来面对这个人与人之间的互动，那这个是很不简单。好，那这个是巴西亚，他了解自己的需要。那最后呢那个他有一个优点，就是他提携他的后辈，说虽然我年纪大，我没有办法跟着王回耶路撒冷，可是呢来王的仆人金罕在这里，带他去，他可以跟你去。那也让等于说也让大卫王也等于说一个后路，说好，那既然我邀请巴西亚你本人你不愿意去，可是你的人愿意来，其实也部分的来算是接受大卫王的报恩了。那你不能来，好，那你的人跟着我来。那当然这金罕到底是谁，有人说这可能就是巴西亚的儿子了，那不管是谁了，至少大卫能够接受，而且让这个巴西来最后他的子孙是可以得到更多的恩典跟福气。那等于说至少以巴西来这个角度来讲，他除了有言语的智慧，而且还有什么样，他有提携他的后辈去跟着大卫王。然后最后我们请看四十节，四节是说王过去到了吉甲，金罕也跟他过去，也就是说确实巴西来不是表面讲讲说我仆人这边可以带他去的，讲讲就没带，是真的样讲了，就讲当场金罕就跟着大卫王过河，然后过了河先到吉甲先安歇，然后再慢慢的再往耶路撒冷方向上山。好，那再来我们来看有一段的这个后面的结果了，后面的结果就是巴西来他能够得到这个最后的帮助。我们来看列王记上的第二章，列王记上第二章请看第七节，这个是大卫王在临终之前来交代所罗门王要做的许多事情的其中一件。好，我们来看第七节，第七节他说你当恩待基列人巴西来的众子，使他们常与你同席吃饭，因为我躲避你哥哥押沙龙的时候，他们拿食物来迎接我。好，这个是大卫王的交代，他交代所罗门王说要恩待巴西来的众子，然后让他的孩子们常常可以跟你一起吃饭，但不是每天，是常常的，也就是这个是福延子孙，就是巴西来一次的帮助大卫，却因为他一次的帮助大卫而让他的后代子孙可以长长久久得到王家的优待，可以常常跟王见面吃饭。那这个不只是光荣，而且还怎么样，你可以跟王吃饭，表示说你有机会跟王面对面说话。我们常讲上达天听那个在人间的上达天听，说你有能力去找董事长讲话，等于说你有能力，你可以跟总统面对面讲话。有时候我们平常说我自己要陈情给总统，不一定忙啊，他不一定能够理你啊，都是后面的那个秘书长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人去先接收各界的讯息，然后一层一层的往上报，所以能够到国王到总统耳中的事情通常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如果有这个机会，是你亲自能够面对面面对国王跟他吃饭，除了是光荣以外，而且还可以你表达的意见他马上听到，不用 透过秘书去层层转达上去这个真是何等的光荣，何等的恩典，也是何等的好机会这是什么，而且是交代下去的所以所罗门王领受的大卫王的遗愿，他去照顾巴西来的子孙 那这就是大卫恩待巴西亚，不止他这一代，他承诺，他也让他的下一代说，记住这个恩典，他曾经救了你爸爸，在你哥哥追杀我的时候接待我，也就那么一次的接待，大卫都记在心中，长长久久，还要交代孩子继续帮助这个家人。所以可见啊，我们说至少在这次在这件事情，大卫给我们的给我的领受就是要凡事谢恩，记住别人的恩啊，那神，我相信神也必纪念我们有这样的心意去面对人啊。那巴西亚的部分啊，有他的智慧啊，也有他的这个能力啊，能够救治帮助别人，也不让自己受难而且还能够福延子孙。他因为他这次的帮助造就，所以我要善用我手中的资源啊。如果我们今天是成为巴西来的这个角色的话，你是富有的人，你要有能力你有能力保住了自己，去观察谁有需要，雪中送炭帮助他然后再来要用这样帮助的话，本来就是不求回报。所以以巴西来讲，他今天就算大王没有承诺要回报他，他自己还可以养活自己啊，不因为我一次帮助我就变落难了所以要记住圣经给我们的道理，绝对不是我助了你，牺牲了我自己，结果呢你得救了，你爽快了，就我在那边苦哈哈的，没有，圣经不是这样是我帮助了你，我自己也得益处，这个才是双赢那甚至于三赢，而且还尊重了这个赏赐他生命的这位神啊，这就是我们的道理的奇妙的地方虽然我们有付出，可是那个付出回来的那个是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广大。正如我们今天我们只要怎样站在神这边，归入主的名下，我们信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只要做这样的举动，我们就是义人因为信而被称为义，然后呢剩下的恩典福气都给我们在约伯记有一段记载就是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认识神，你与神和好就得平安，福气就临到我们了，就这么简单。要得神来的福气，就是认识他，归入他的名下剩下的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神要在我们身上的好这就是在今晚我们所要跟各位分享的圣经的道理大卫与巴西来之间的恩典的故事有施与受其实都有福，施的人有福，受的人也是得福那这个就是爱的今天这段内容是蛮温暖蛮感动的，也愿我们今天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面只是充满了温暖与爱让我们对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有信心来面对我们的每一天，也对于生命之主更加的有盼望，我们相信他也必带我们到永生的天国，永远的安息，享受永远的快乐。我的道理就分享到这里，那现在我们要来唱诗127首。心相感，苦乐悉心。
有过失，平安相劝，两民同领之情，个人心中激发阻碍，用出路通破圈，无坚无阻，相亲相近，在地仿佛在天。
唱诗到这里完成，那这首切实相爱也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要做到弟兄姐妹之间要确实的来行出相爱之道那正如最后一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在地仿佛在天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活在世上，还没有回到那永生的天国，所以我们能够在地上来实行圣经给我们的道理，是可以让我们借由彼此相爱，可以让我们过着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道理，是可以让我们得到三赢，帮助了自己，帮助别人，也尊敬了赐给我们赐给他人的生命之主。也主耶稣也说过，坐在这弟兄中的一个身上，也等于是坐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们所领受的道理不是很偏激的说神知道就好了啦，我才不管人怎么样，不对。你要既然尊敬神，就要顾及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那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道理， 是我们可以得福的之道。那么现在要祷告我们要恳求天上的真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面对一切的挑战都能够得主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度过难关那我们平常有在这个唱名代祷，或是我们自己知道要代祷的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慕道朋友我们都可以在祷告当中来纪念年布道会在九月要举办九月中以后所以为这个属灵的盛会代祷，愿那时候我们都能够自由的来参加会堂的实体聚会，来享受主内一家团聚的美好之日让我们来领受重生而来的属灵的恩典这个是得福的节期要为这个圣功代祷愿我们都能够来享受在主里的快乐。那么现在要做最后的感谢祝福的祷告，请大家保持安静的心，一起低头闭目，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今晚的聚会里借由撒母耳记下所记载的大卫王以及巴西莱他们之间的爱的互动，使我们更加的能够肯定在圣经里你所赏赐给我们的爱的道理、恩典之道、蒙福之道，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得着益处的不管是施予帮助的人或是接受帮助的人，都是同得恩典的。所以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圣经的古圣徒的表现里可以得着道理的方向，以及对你的盼望，所以恳求你的灵能够不断的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都能够行出你的道理来，也愿你而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在疫情环境的当下，能够持续保持健康的身体以及安定的心情来面对生命的每一天，也愿你来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疫情的严峻的当下，能够保持关怀的心，能够关怀我们每个家人以及我们周遭我们的亲朋好友们，能够让家人朋友之间的互动能够得到益处， 得到鼓励与安慰，也愿你来赐福给我们的弟兄姐妹们，能够在今晚在安歇的时候都可以得着充分的休息，安然入睡，能够在隔一天可以有好的体力与精神跟心情来面对生命的每一天。也愿你来纪念今晚在教会来操作资讯网络设备的工作人员能够在当得的福气上能够赐福给他们，愿我们都可以得到从你而来的安慰、鼓励与平安。愿一切的荣耀来归给你的圣名，愿一切的平安、喜乐与福气也都临到我们，也愿我们众人所期盼这个疫情能够早早的离开我们，使我们获得自由的环境能够参加聚会，这是我们更深切的期待。愿你成全我们愿一切荣耀归给圣名，愿一切的平安、喜乐、福气临到我们。哈利路亚，阿们。